士师记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的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素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感谢主。
非常感谢白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士师记第三章的3-11节。今天的经文就开始进入第一个士师俄陀涅的记载。虽然描述简单，但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模式。昨天小平在分享中也提到，以色列人在最终的这个恶性循环，人的背逆，神使惩罚，人的哀求，神行拯救，人得太平却又忘记，又再行背逆。第三章这个1-11节经文是描写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面对试炼、背逆以及这个神怜悯与拯救。第三章可以分成三段，这个三章第一段就是神的考验与训练。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留下这些国民是为了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故事。耶和华给以色列后代留下了迦南几族，其实这并不是神耶和华的本意。本来以色列民进迦南应该一鼓作气要把迦南人全部消灭，但却因着这个约书亚这个年纪老迈，他不能带兵打仗，还有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懈怠，因着约书亚死了以后又没有领袖，以色列人又同心不够，还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身有惰性，要利用这个迦南人为他们做工，所以以色列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迦南人全部杀灭。留下迦南人呢，其实并不是神的美意，只是神的一个许可。另外呢，在1-4节的经文中，神留下这个迦南几族也是有特定的目的的。首先是迦南几族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考验，测试他们是否忠于耶和华的诫命。其次，这也是一种训练的手段，使得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学习这个战争的技巧。在雅各书1:24所说，你们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是经过试验，就剩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教导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态面对试验，因为试炼的结果是信心的坚定和生命的成熟。正如以色列人需要通过这个战争的学习和成长，我们在信仰的 道路上也需要通过试炼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和品格。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我们应当记住，这些都是神允许的，是为了试验和锻炼我们。我们应当以感恩和信心的态度来面对，并依靠神的帮助学习和成长。5至8节是讲的是第二段，是以色列人的悖逆与神的怒气。5至8节其中他说到的，于是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等族人的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这一段就是描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以色列民呢，不仅与外邦人通婚，还开始敬拜外邦的神。这种背景呢，就引起了耶和华的愤怒，使以色列人的后代就落入在敌人手中，成为奴仆。第7节也是一句是多么令人这个悲哀的一个经文，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这也正像我们现实的写照。也许有人会说，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做不到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这段经文是教导我们，当我们偏离神的道路，跟随世俗的习俗和偶像时，必然会面临神的惩罚。我们应当时刻警醒，保持对神的忠诚，避免陷入试探和罪恶之中。保罗在罗马书1章21到25节也提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世人因不荣耀神、不感谢神而堕落，转而拜偶像，这也招致了神的愤怒和惩罚。以色列的悖逆和我们现代人的偶像崇拜，比如说是金钱、权力和娱乐是相似的，都会导致我们远离神，陷入捆绑和痛苦。我们应当警醒，避免陷入属世的诱惑和偶像的崇拜，始终对神的忠诚和敬拜。当我们发现自己偏离神的道路时，要迅速的悔改，回到神的怀抱中。9至11节就是讲到神的怜悯与拯救。9至11节告诉我们，只有呼求神，神就兴起拯救者，就靠着神的灵征战得胜，救了他的百姓。当以色列人在痛苦中呼求神时，神就怜悯他们，兴起俄多涅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神的灵降在俄多涅的身上，使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战胜敌人，并带来40年的和平。然而，从12节开始，今天还没有讲到。12节开始，以色列人又忘记了神的教训，他又再次行背离神的恶事，神的惩罚又再次降临。循环的模式在40节中会反复的出现，但也写明了神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信实与慈爱。在路加福音4章18节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引用是以赛亚的话说，他被圣灵高抹来传福音，医治和释放被掳的。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终极的拯救者，他也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和和平。我们在困境和罪恶中呼求神时，前提是当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彻底悔改时，主总是愿意怜悯和拯救我们。我们要仰望耶稣，依靠他的力量战胜这个罪恶和试探，也经历神所赐的平安。通过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教导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点就是考验与训练，神使用试炼来测试我们的信心， 并训练我们的成长。第二点就是悖逆与后果，偏离神的道路会遭受痛苦和奴役。第三是怜悯与拯救，就无论我们多么失败，只要悔改并呼求神，神总是愿意拯救我们。那四世纪三章十一节，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第一点就是神的拯救与恩典，神在以色列人悖逆后是仍然愿意拯救他们。这也反映了新约中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基督徒应当明白，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神，知道他随时随地愿意拯救和帮助我们。以弗所书2章8至9节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二点就是信服于信靠顺服于信靠神。以色列人在遭遇苦难时，就呼求神，神就兴起额头烈来拯救他们。这也提醒基督徒要顺服神，并在困境中首先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引。我们要学会在任何环境中要依靠神。相信他的计划与安排。雅各书4章7节所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三点是神的信实与守约。神在以色列人背离他后，仍然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显示了神的信实和守约。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可以确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他永远不背弃他的约定。即使我们偶尔跌倒，神依然的信实引导和拯救我们。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第四点是被神呼召的领导，神兴起额头烈来拯救以色列人，显示的神通过人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现在基督徒也被神呼召成为他的见证和工具，传扬福音并服侍人。我们应当回应神的号召，积极的参与。彼得前书2章9节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号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五点，最后一点，试验中的成长。四世纪三章中，以色列人的试验最终导致他们呼求神，并在神的拯救中得到成长。对于基督徒而言，试验和挑战是信心成长的机会。通过这些经历，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固。依靠着神的心也更加的坚定。雅各书1章24节所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愿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查考，能够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是更加的坚定，依靠神的力量，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保持对神的忠诚，也同时也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和平安。思考题第一题，就是在额头烈的带领下，以色列人享受了40年的平安。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勉励我们要在主的工作上恒心不动摇，应知道我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如何在信仰的生活中保持恒心和坚定？是否面对世界的纷扰时，仍能保持心中的平安？第二个问题是：人与神允许试炼临到以色列人，以测试他们的信心。同样，雅各书告诉我们在试炼中要以喜乐的态度，因为试炼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和完全。我们如何看？ 看待生活中的试验和挑战，你是否能够看到神的旨意，并以信心的面对？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俄托涅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榜样啊，他被拣选为第一个士师，所以从7节到第11节哈，基本上是讲第一个士师的出现哈，从第7节开始哈，12个士师的故事就要展开了哈，是围绕这个士师的故事来这个记载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前面1节到6节是接续第二章。延续第二章的思路，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一段是介绍整个，士师记的书的背景啊，所以在前面这一段是讲出他们后面发生事情的原因啊，他们的根源啊，为什么后面会发生这六次的循环啊，所以一直讲到三章的第六节啊，那俄陀涅，你把他的时间排一排，他最第一次出场已经是。这个20几年前的事情了哈，所以到这个时候，他承担士师的责任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年轻了哈。啊，他第一次出场是打那个底壁城，成了这个加勒的女婿那一次哈，那已经是20几年以前的事情哈。这也说明就是，以色列人行恶败坏偏离神，是在约书亚死后不久的事情。俄陀涅这个时候还在啊，而且俄陀涅成了第一个士师哈，所以这个把时间的顺序排一排，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实际发生的情况哈。那确实哈，这一段里面这个试验这个词是反复出现的啊，三章的第一节，三章的第四节哈，包括昨天读的2章22节哈，三次出现试验这个词，就是。神留下这个人，这些人啊，没有灭绝哈，有几方面的原因。那试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试验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啊，怎么去看？今天我们遇到难处哈，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啊，那从哪些角度去看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些的提醒啊。
谢谢，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很多，但是有两点非常重要，在这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我们心里真的要持续要得平安的方式，就是每天一大早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其他的快乐都是短暂的，不凑效的。因为他们在俄陀涅时代能太平40年，第一呢要居安思危，第二就对我们的启示，就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要学会向神求力量，力量是从我们里面来的。神给我们的力量就像宝剑，现在埋在土里边，我们要拔出来亮剑，把神的力量要使用起来。第二点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会训练、罗列来看恶的事。我们最近小组在祷告小组祷告的时候，也是感恩赞美神，然后呢祈求神。我们也偶尔提到说我们的罪在哪里，就是认罪悔改。但是呢，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就学到说，我们要把我们日常中看为小的一些事情，神看为恶的事情，我们都要想着要罗列一下。举个小例子，我前天一个姐妹发了一篇小文章，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一看，我有一棵小树，我还有西边小树，我说诶，挺好啊，他是个老基督徒。结果第三句话就说，佛呀，什么等了什么500年修炼的，我说你老基督徒怎么干这个事儿？他说不就是一篇文章吗？呀，我心里马上我就说我们要学会这种敏感，这种警惕，对其他任何邪教的东西，你当时为了说我去念首诗啊，跳个舞啊，这里边都是一种通过这种传承，这种舞蹈音乐的其他的艺术形式来传递一些宗教这些信仰。所以，这是我们要日常生活中有学习训练的，这是今天对我们的启示。谢谢大家。
好，讲到这个试验、试炼啊、试探的时候哈，我们注意哈，这个区分就是，试验和试炼是从神来的啊，这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讲得很清楚的哈。但试探不是出于神的哈，神不试探人啊，他也不被恶所试探哈，这是雅各书的话语哈。所以讲到试探的时候，就是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啊，魔鬼借着周围这个世界。给我们发出的一些的引诱啊，试探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神 啊，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更亲近神，更依靠神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投靠神，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纯粹哈。火是把那个杂质烧掉，让我们留下的是纯净的精金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哈。但试探是出于魔鬼的哈，试炼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一段里面三次哈，从2章22节、3章1节和3章4节哈，三次提到试验啊。那是神的作为，神让我们学习更强壮哈。一个军队如果总不打仗，他就失去战斗力了哈，就会灵里面就会放松啊，就会这个没有力量哈。所以耶和华的军队要常常学习战事哈，常常呢学习怎么去征战。今天我们属灵征战方面是天天的，神让我们天天来依靠神，天天来寻求神哈，而不被这个世界，不被魔鬼所试探，远离神哈，所以这是天天在进行的哈。刚才在小组里面，雅茹姊妹有做见证哈，讲了2个小例子啊，可不可以请雅茹再跟我们讲一讲？
我就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试验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每天面临都是在面临当中啊，不是说我们经历苦难呢，这些事情称作为试炼，小小的事情呢，也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试炼。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的约束呢，所以是被对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呢就很放任。有的时候呢，就可以要是要想看一个电视呢。可能看电视就被1、2个小时的时间就被浪费了。但忽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了，牧师要求说我们一周读一卷书。那我就问我自己了，那我这1、2个小时，我能，我这一周我是否能把这卷书完成读完呢？哇，我就想，那我就用这1、2个小时的时间，我看看试验一下，我看我能读多少节，能读多少章啊？我就通过这样的试验以后，我一周呢就保持呢。2天到3天的时间，我就把一卷书读完了。当我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中真是比我看电视那个更喜乐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真是还有啊。再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有一天呢，在周一的时候，就这周一的时候，正是处在5月节那天，国内的人呢都处在这个都在假期之间。那天呢，我也出去野餐去了，然后我就把晨更这件事情呢就给忘掉，真是从早到晚忘得干干净净。啊，到晚间7点10分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了，我说我今天呢不是在过节耶，还是有一件事情呢。啊，我就急忙来参加晨更了。那时候我就想到，我为什么一天我都没想到啊？我想还是圣灵在我里面在提醒我。啊，就是当你圣灵在里边提醒你的时候，你要听从的时候，你就可能在这个试验当中啊能站立得稳。那要想站立得稳，只有依靠神的话语，只有依靠圣灵的帮助，靠人的肉体是往往就陷入神的魔鬼的试探当中，你的心就极容易被掳掠了。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雅茹的分享哈，很实际的哈。每天看电视啊，刷手机啊，这个时间很快哈，1个小时、2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我们不用读经，不用祷告，不用服事来占据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的话，那这些时间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占据啊，被我们这些的心里的这些的私欲所占据哈。1个小时、2个小时很快过去，但回头一想，有什么得着呢？空空的啊，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被提醒，我们这个偏离神其实是会很快的哈。你把这个时间算一下，这个俄陀涅出来被拣选，被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成为士师，这是约书亚死后很快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你想想看啊。他刚出来征战打底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做领袖了哈，他已经这个结婚的年龄哈，应该也不是小孩子了。但是呢，又等到约书亚过世，那又是20多年过去了，他可能已经到了中年了啊。你看他打败敌人又有40年，所以你看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内，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一世代的人都过去之后呢，很快。以色列人就快快的偏离了哈，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哈，这个魔鬼好像一直没闲着，他借着各样的事情随时来引诱我们，我们稍一放松，哎，就被带走了哈。所以先从你看这个从第5节进啊，神要试验他们，以色列人进驻在他们当中，然后呢就是 有娶有嫁啊。然后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侍奉他们的神啊。这是到第六节结尾的时候，到这儿，神的怒气就发作了啊。真的是给我们提醒，每一天啊，要提醒自己哈，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这个空间余地哈，紧紧的抓住神，有时间啊，好好的读圣经啊，好好的去服侍神，这么多的时间哈，去关怀人，去这个探访哈，去与人联络哈，去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哈，在一起祷告追求神哈，这是不让魔鬼有任何的机会来侵袭啊，来试探我们。
我们这个主，首先是，听弟兄，在那个第一节哈，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些就是以色列人哈，就是这个留下这个字，对他，那个感想带来很大感想，然后也联想到那个保罗临后的12章第7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其实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就是这个神留下那个环境哈，留下一些困境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要我们的好处。所以神在这里也留下了这样的外邦这个迦南的那个外邦几族，是为了要试验和训练那个以色列人，就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曾知道迦南征战之事的，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时代长大的，所以这神是用心良苦，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哈，在我们遇到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来思考神，而不是来抱怨。然后，King 弟兄提到，就是人要不要依靠神，就是，外邦人不依靠神哈，包括我们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成功的人不依靠神，他们过得比我们还好。然后这个该怎么样去解释呢？然后黄师母认为，就是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外邦人的成功是在世界上追逐的那种成功，是短暂的、浮华的，然后不能带到永生的。可能也是与自己外表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他内心世界的平安，也不代表他家庭生活的幸福哈。其实常常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主里的那个成功，我们是跨越时空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带到永生的。然后我们在世上有平安，我们在世上也得祝福，也得神的祝福，那是在神里的那个得到。我们还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不同。
哎哎，我没有说外邦人成功的没我们好，
哦，
我没有这样说啊，我就说外邦人他们不依靠神也能够克服他们生活上工作上的难题呢，我没有说他们比我们好。
好的，是我说错了，不好意思啊。对，就是外邦人不依靠神，不用神，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就是怎样解释？
他们能够过他们的生活，
对，
我没有说他们也能够很好。
好的。
我想插一句，他们虽然能过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世上可能有吃有喝有玩有名利，什么都有，但死了之后，将来就是在硫磺和火里。这是短暂的，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现在眼看到的只是暂时的，那我们就要么活在永远的永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要么就是在将来就在硫磺和火里，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我们要有真实的悔改。那以色列人呢，在遇到环境不好的时候呼求神，但是他们并没有带来神那个真实的悔改。然后过后之后，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就是在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困境哈，然后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考验，然后来感恩遇到困境时候。 我们可以感恩，知道这是神在里面有功课给我们。我们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跨过了这个，战胜了这个困难，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是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试炼，因为那个环境的挣扎中成长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牧师刚刚也提到，从2章22节、3章1节和4节里面，都三个地方提到神试验哈。那其实2章22节和3章4节这个神试验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看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肯听从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哈。3节和5节里面，哈，特别提到留下这些人，哈，尤其是一切的迦南人、西顿人、非利士人，他们可能是占大多数的，哈。神留下这些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管教啊，就像希伯来书12章6节提到，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所以神所爱的，他必定是要管教他们的，哈，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好处。然后就是从这个神留下这些个外族人，没有把他们灭绝掉，那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身上有任何一点不讨神喜悦的事，或者一点小的错，好像比如说有惰性啊，今天我就太累了，就不想去团契了，今天事情太忙了，我主日就不去敬拜了哈。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点点的小事，或者一点点的小罪哦，我今天不查经，我看个剧，就是这一点点的小事，我们都要完全的把它。除灭掉哈，罪就像酵，如果我们不除灭，它就不断的发起来，不断的，成为一团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同姊妹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姑息自己哈。对，有任何一点你认识到的自己身上的这个小的问题啊，你就要来解决，要来对付啊，不要姑息自己。我们如果不按着神的旨意去办的话，那必定会成为自己的祸患。然后从俄陀涅，我们讲到从第一章提到，似乎看见他好像只是为了一亩三分地，哈，但是到第三章，我们看到神拣选他为以色列的士师，也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可以看到他应该是一个顺服敬畏神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这个同在，我们必定也是要来。有一颗寻求神的心啊，时刻谨守神的诫命。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啊，刚刚大家提到试验跟试探之间的区别啊，这很清楚哦。我突然想到，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第6章特别提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抵挡什么魔鬼的诡计。魔鬼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像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啊？那这个全副军装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真理，神的道，当做带子束腰；第二个是神的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预备穿上脚上鞋子一样；最后一个用信德，神的 faithfulness 当做盾牌啊，灭二者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最后一个用圣灵的宝剑，那是唯一的主动攻击的武器，就是用神的话当神的宝剑来攻击魔鬼。哇，这个是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要免于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诱惑最有效的武器，穿戴全副的军装。
你看旧约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当做他的军队啊，就是要打仗的哈。年轻一代也为了让他们学习征战的这个依靠神当中得胜哈，把这些人留在那里啊，让他们学习战士，然后知道耶和华的能力哈。今天呢，每个基督徒啊都是在战场上啊，都是征战，所以从这个角度哈，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啊，每一天都面对属灵的敌人啊。 不给他留一点的破口哈，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被提醒的哈，要穿戴好了啊，要上战场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要得到的提醒啊。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请这个童飞姊妹，今天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童飞。
大家好，我叫童飞，目前定居在上海。近几年，孩子在美国读大学。2002年的暑期，在上海上处在封城期间，到美国看望他。正因为这次3个月的美国之行，我认识了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参加了几次研读圣经的活动，收获很多。至今我还记得，我正式学习圣经的第一课是马太福音的耶稣呼召四个渔夫的故事。回国后还想继续学习，在2022年年底加入了咱们这个线上的灵修班。这个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个人和家庭来说意义非凡。早在2005年，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信教的朋友，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那时想法很简单，想让孩子长大以后也成为像他那样一身充满温暖和光亮的人。他介绍我带着孩子到北京的王府井教堂参加活动，后来因为搬家还有国内的一些其他情况，只间断了参加了几次便终止了。之后我买了本每日圣经话语的口袋书。每天睡前与孩子读一篇，但每每孩子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为了寻找答案，我也十分苦恼。当时想，是不是我们与神和圣经无缘呢？后续孩子课业繁忙，我也忙于工作，每天疲于奔命的生活，把寻求神的事情就搁置了。但今天想起来，那时就是神为我们这个家种下了一粒信他爱他的种子，待时间环境适宜的时候发芽长大，蓬勃生长。每天的灵修都能给我带来丰富的得着，通过学习与操练来磨砺生命，从而提升自我。之前我做每件事都要权衡利弊，三思而行，如果没有达到心里的预期，便会有种竹篮打水一场空般的失落。牧师曾说，凭着对神的信心交托、祷告，凭着信心接受结果。灵魂的洗礼让我意识到，唯有脚踏实地，方能仰望星空，一切的结果都是神的安排。之前我还会因与结果不成比例的付出而心存疑惑，其实答案也在神的话语中，正如约书亚记第13章所描写的事件，自作主张便会自食恶果。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功用，只要凭着感恩的心领受，并竭尽所能，便会感到满足。5月初的一个周五，吴长老、李长老分享了他们背诵圣经句子的见证。周六，牧师便雷厉风行地布置大家开始背诵经文，到今日已背诵了5段，这正对应了约书亚记第4章的主题，即领受了的神的话，便迅速跟随。约书亚记第4章写道：“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百姓便急速过去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感召，使得我拥有了做出改变的动力。延续到自己的生活，我和我先生也快快地开启了读经计划，将每晚读一章圣经养成了习惯。这些得着也只是刚刚的开始，在基督里有丰富的产业等待我们获得。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香气。感恩这么好的灵修团队，感谢赞美主，谢谢。
好，谢谢童飞姊妹的分享啊，感谢主哈，把你的经历讲出来哈，让我们看到神在你的身上哈，也包括在你的家庭当中啊， 真是有极多的恩典啊！愿神继续保守啊，赐福你。好，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来背这段的经文了哈，相信大家都能够背下来了啊。我们复习一下之后，我们一起来背哈。好，我们一起来开麦哈，一起来复习一下这段经文。士师记二
四
章
世纪
七
二章七
节，
节，
约
约
书
书
亚
亚
在
在
世，
世，
约书亚，这个约书亚，
今天耶和华为
见耶和
以色
华
列的长老，还在的长
老，
还在的时候，百
姓
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
士师记二章七
二
节，
章七节，
二章
好的，我们一起来背啊，士师记二章七
七
节，
节，二
约
章
书亚
七节，
在世，
约
约书
书
亚
亚
死
跟
以后，那些
那些见耶和华
为
以色
列的长老，
还在的长老，
百姓都侍奉，
百姓都
侍奉，是
士师记二章七节，
士师记二章七节，
二章七节，
感谢主啊，很多弟兄姐妹都背下来了哈，我们继续哈，今天会把。下周要背的经文会发给大家哈，大家就可以开始这些话一句一句的哈，这个存在心中都是宝贝哈。好，我们请这个周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段时间里带领我们查考四世纪的第三章一至十一节。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在困境中的悔改和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除老我，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也过上一个新的生活。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最终循环往复。求你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让我们能够时刻警醒，持守你的教导，走在正义和圣洁的道路上。主啊，愿你的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在我们面对试探和困难时，能够依靠你的大能，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能体现出你的荣耀和慈爱，不再陷入自我中心和自私的陷阱中。也感谢你通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你是公义的神，也是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神。愿我们每日都能追求你的道，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也见证你的伟大的和慈爱。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